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弟兄姊妹，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认识和他说话的就是神自己，就是耶和华。他说，我为着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他没有说背弃了耶和华的约，没有，他说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然后下面只剩下我一个人。那这个就证明什么？证明他在他的感觉里面，全世界只有一个是得胜者，只有一个人是有那个经历。结果他们还要追赶他，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难处就在哪里？难处就是只剩下这一个人。所以什么时候，当以利亚完全被自己包围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做一些事。所以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神只要一问就清楚他的问题是在哪里。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的沮丧，所有的忧郁，都是因为我们的己，我们不知不落在我们的自己里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可怜我们自己的遭遇，我们觉得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只有我们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好像全世界都在欺负你，好像全世界都在压迫你，所以好像全世界都在耻笑你。这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许多时候一个人落在坑里面，落到这个里面才有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当然不是只是借着以利亚有一次的得胜，神的得胜是有一天整个以色列全国一个巴黎也找不到一个巴黎的偶像。现在以利亚做得到吗？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以利亚的得胜这个不过是许多战役里面一个战役而已，还不是最后的得胜。所以什么时候大规模的得胜，什么时候决定性的得胜，你看见说现在神还要用以利亚。但什么时候以利亚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因为这个神不能用他，他太大了，明白吗？没有错，他的确是向主忠心，他的确是先知，而且他的确是只他在他感觉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哪里？他讲来讲去，他所看见的，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呢，许多的忧郁症是病状，不是病根。病状是外面还有一点温度，外面有一点的发烧，或者外面有点咳嗽而已。但是你要知道，要对症下药。那么到底这个难度在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人会常常这样子呢？所以如果十字架不做拯救的工作的话，那你看见有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会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到一个时候呢，他完全不能够自拔，而严重到一个地步，有时候需要看医生，严重到一个地步需要借助一些药才能够从那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给我们看，这是个很好的测验，测验我们属灵的光景。那么如果今天你不爱主就算，好像这个事还不临到你，你越有侍奉，你越在教会里面越投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很多的事情会临到，许多时候慢慢的，就你会慢不知不觉的会上抽离当，很自然就掉到自己的壳子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做什么工作呢？神就下面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所以这是神的命令，所有躲在自己洞里面的人，神说你要出来，你要站在山上，你不能光在洞里面，明白吗？你光在洞里面，你越来越，你很明显那个口吻是个自怜的口吻，是可怜的口吻，明白吗？现在很明显的就给你看看我多么可怜，我只剩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面。所以 Whitfield 讲的句话很好，他说许多时候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主的宝血来洗净，因为太多悔改的眼泪里面是自怜的眼泪，太多的自怜了，自己可怜自己。所以让我们知道，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自己占有了？他先是自恋，然后自怜，自恋就自己爱自己，你知道每一个人可以碰上我，每一个人可以碰到我，但是 因着自恋的结果最后会转成自怜，那么这个自怜呢，那么就越陷越深，就掉那个坑里面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住在洞中，神说不可以，神说呢，你要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现在呢，神说你不光站，你不光是出来，而且站在我面前。那如果站在面前，那你应该寻找神在什么地方啊，明白吗？所以等到他真的进到大来到大山的时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碎山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那弟兄姊妹，风的经历是很戏剧化的，明白吗？现在你看见这些风的经历、火的经历，就相当于加密山的经历。所以加密山的经历是轰轰烈烈的，加密山的经历有风也有火，也这是没有问题，也有地，就好像也有地震，也是非常戏剧化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人的肉体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人以为说只要有戏剧化的经历就是生命的经历，这就是今天的难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很注意，只要是什么时候我们很嗨，只要我们在什么时候好像我们很兴奋，那么这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说我们神一定在那里。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微小的人，人虽然很小，但是他一点都不小，他要的都是大的东西，所以他把神也想大了，你看见吗？所以如果神要从经过的话，一定像大风一样，如果大风过的话是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那么这样就证明说神在其中。但是圣灵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地震也好，弟兄姊妹，那个崩山碎石，这不是普通的事啊，这个实在说来是个惊天动地的事，实在说来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这是我们所希望，我们以为说神一定在那里，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如果做先知的，他的感情、他的情感没有被圣灵对付过，你看见吗？他永远活在情感里面，他永远活在兴奋里面，所以很容易就被人掳走，很容易就跟着教训的风就吹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个这里我们知道，特别描写这段经历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是耶利米来描写的话。到底做先知的能够了解这个的话，很清楚很清楚，明白吗？因为做先知的也是一样，做先知希望神说话都是空前绝后的说话，都是像大风大地震一样，那么这样声音就很响亮。所以呢，一个渺小的以利亚，他所期待的神是个伟大的神，所以呢，他就把所有属灵的经历全部把它戏剧化。然后下面说地震后有火，你看这个是接二连三呢，先是大风，然后是地震，然后地震后呢有火。那么如果神不在地震里面，一定在风里面；不在风里面，一定在火里面。结果圣经告诉我说，神都不在里面。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圣灵就交代这么一句。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好，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以利亚遇见神，在哪里遇见？不是风遇见，不是在地震里遇见，也不是在火里面遇见，乃是当神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的时候，他遇见他。所有为主说话的人，所有服侍主的人，如果你一天到晚所注意的是戏剧化的经历，迟早有一天停止，你就看见结果，神会让我们完全吃一惊。真正要服侍主，真正要做先知，真正要传递主的话，你看见不是那些很伟大的经历，不是，常常是很微小的声音。所以感谢主，就在这个微小的声音里面，现在呢，神要做一个工作，意思就是说，按理来讲，像以利亚这样的人，只有大风可以解决， 只有地震可以解决，只有火可以解决，是不是？但是不是。以利亚这个病怎么医治他？需要用微小的声音来医治他。为什么是微小的声音呢？因为只有微小的声音可以叫以利亚变得更微小。以利亚太大了，我们怎么叫太大了？因为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来到洞口，就用外衣蒙上脸，众子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看见吗？前面在洞里面神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在这里又说了：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弟兄姊妹，他只会背这几句话，你看见很清楚。完全为什么？因为他一天到晚就被这几句话抓住了嘛。所以你看他再神再问他一次，其实这个地点已经都不对了，本来在洞里面有道理的，现在已经不在洞里面，在山上了。结果你看见呢，他还是不忘记他的伟大的自己，他还是没有想到他只剩下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对他说，神说话当然是用了微小的声音来对他说话。那么声音虽然是微小，这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需要微小的声音呢？因为只有微小的声音能把以利亚这个伟大的人把他削小了，叫他们变成更渺小。这什么呢？这个就是拯救的，这就是神拯救的路。所以什么时候十字架不把我们变成更小，你还是觉得你自己那么伟大，那么弟兄姊妹，你就长久就活在那个忧郁的环境，你怎么样都出不来。所以迟早有一天要让主开我们的眼睛，就是那微小的人叫我们微小。为什么呢？今天如果我们伟大，我没有办法在神的手里有用。所以只有当我们微小的时候，我们才能让主在我们身上有用。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乃是有以利亚的心智。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有一个祷告，说是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我怎么衰微的弟兄姊妹？你肯不肯让圣灵的声音把你做得更小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别人怎么说你听不进去，但圣灵说一说我们就懂了，明白吗？所以你总得让圣灵打倒才可以，你总得让圣灵把我们变得更小才可以。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圣灵的提醒，没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叫我们这个人完全变小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让神来用着。所以只有愿他兴盛，愿我衰微，只有我们变成更渺小的时候，然后神才开始使用我们。所以你看呢，在这一微小的声音里面，读到十八节他怎么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神的话跟以利的话有很大的落差？以利亚说我只是一个人，就一个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神说不，还有留下7000人是你所不知道的，他们是未曾向巴力屈膝，他们像你一样的得胜。所以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你不是一个，你乃是7000个人里面的一个。以利亚从一就变成了1/7000。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圣灵必须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只要十字架能把我们从我们的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自然的就从忧郁里面的坑里面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光对付病状，光对付病状，你吃吃他的脑，你把温度压下去，但是那个病没有好，明白吗？那个真正的病根是什么呢？真正的病根就是我们的自己。那么你看见以利亚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你知道一个为主做工的人常常魂是大，一个会传福音他魂当然是大，像穆迪一样，像格利哈一样，他的魂当然是大的。那如果魂大，他的己当然也是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在这些身上有更深更深的工作，是许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感谢主，十字架的工作是借着圣灵，所以十字架把我们引到圣灵， 圣灵把我们带回十字架。如果不是圣灵的解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不会顺服的，像甘恩夫人一样，那她丈夫。